第一段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1到3节。好，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感谢主自己的话语。今天要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西环堂的王峰长老。那王长老是上海人，从事金融的投资的工作。那他也是我们沙田堂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寻觅场地的时候帮助我们一起勘察场地的同工之一。我还非常清楚记得，当时我们在勘察一处场地的时候，王长老非常兴奋，就看到说啊，这个地方可以做讲台，那个地方可以做什么也跟我们一起来策划，一起来规划。那我们接下去就把时间交给王长老，他要分享的题目是身体的见证。好，
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高兴啊，也非常感恩。今天我是第一次正式到你们这个装修完之后的这个新堂，也是我们圣经教会最年轻的沙田堂。也感谢弗雷西亚传道，我知道他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没有在我们当中，但也谢谢他这次的邀请。那今天我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讲题的题目叫《身体的见证》。那我想在圣灵教会聚会比较长的时间，弟兄姊妹都应该很清楚，这里说的身体啊，不是我们的肉身，而是基督的身体，那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教会啊。可能你会觉得一提到教会这个词，你就第一个印象会想到是一个组织啊，是一个机构啊，但圣经里讲的教会，它更是一个活着的身体。那我们每个人我是做金融，也许你也是，但也有人做老师做贸易甚至你是全职妈妈在家里带孩子的，但只要你是在基督里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部分，有的像手，有的像脚我们每个人功能是可能不一样，但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都是被紧紧的连接在一起。 那我们刚才主席带我们读了《使徒行传》开头的那几段，那还有就是很特别，在旧约利未记那几节听起来呢有点生疏的规条，这几节经文呢都离我们过去都几千年了，他们在告诉我们都是同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基督的身体它到底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那你去看整本的新约圣经，从使徒行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其实都是在讲这个基督的身体，他从出生到成长到成熟。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啊，使徒行传，我这个是可以，对，我大家读使徒行传，不知道有没有留意过这卷书的名字啊，其实他在最早的原稿里面并没有使徒这两个字，它的英文名字很简单，叫 Acts， 意思就是行动或者说记录。那么很多人觉得这卷书呢是在写那几个挺了不起的使徒，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保罗啊彼得啊，或者说在讲一些圣灵他的一些神秘的工作。那这个说法没错，但如果我们是只是盯着这些伟人的事迹或者说神迹啊，那就很容易我们把耶稣基督给看丢了。那其实使徒行传它的真正主角只有一位，就是那位复活的主耶稣。那路加医生在一开始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他写了前书，那就是路加福音，所以使徒行传就是后书，就是一个续集。那路加医生神默示启示他，通过他的笔告诉我们，耶稣他虽然升天了，但他并没有打算结束他的工作。以前呢他是在肉身里面教导人，现在他换了一个方式，他要透过圣灵借着教会这个身体继续在他地上的工作。那经文当中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他复活之后啊，他是向门徒显现有40天之久，讲论神国的事，然后就升天了。那圣灵我们如果后面读下去知道是在第50天，他复活第50天才降临的，所以在升天跟圣灵降临当中有足足的10天之久的空白期。那我们今天聚会这个主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你去看，其实上周四啊，在一些老派的教会，他的一些教会的年历当中，就是一个叫所谓叫升天节，啊，就是周四。那么下一个主日，就是五旬节。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主日就是在这两个日子的当中。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境啊，可能和当年那些门徒应该是一样的，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等待。那当年门徒在等待的时候啊，他刚刚是经历过主的升天，我们待会会读到。那他们心中可能会有些不舍啊，也许会有些困惑，他们也许会问啊，主啊，你是真的离开我们吗？你应许的圣灵什么时候来？我们这些如此平凡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承担起你所托付的重任？那我们知道，就在这短短的10天当中，这个10天的等候当中，神是给他们预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神迹。这个神迹不是让一个人、某个人变得怎么怎么厉害，而是要让一群平凡的人，他从一个孤单的他一个个体，他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盼望神今天恩待我们，借着今天的这几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基督的身体，身体的见证。我们也希望这个主题能够帮助我们来明白，我们每个信主的人绝不是一个个孤单的个体，都是基督荣耀身体的一个部分。我们更不是无力的一个旁观者，我们乃是圣灵大能的见证者。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亲爱主耶稣， 谢谢你借着路加医生他的笔写下你自己的行传，求主也怜悯，不让我们离开你的正道，帮助我们能按着你自己的心意去认识，在初期教会那个时代，你借着圣灵一切的管理和带领，给我们今天也能看见叫教会在地上要被建造的这条路，来成就你自己那永远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那第一章我们看到第九节的时候，就在讲耶稣升天他怎么描述的。他们正看的时候啊，他们被取上天，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那主被接上身的时候啊，门徒的心一定是被主的那个升天被吸引，他们当时情绪怎么样我们不能很准确的去体会，但有一点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啊，这里说他们什么定睛望天，说明他们十分渴望能够再次看到那个离开他们上升的主。那主他自己是怎么来回答他们这个盼望的呢？是借着天使，是借着天使的传话，就是那两个穿白衣的，就把主再来这个事实啊，他作为一个指望的一个赏赐赐给了他们。那我们来读天使这个回复，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天使说这个话的时候啊，门徒在干什么？他们就这样嘛，望天，对吧？那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耶稣上天他是很快的，他们会不会一直在那边看呢？应该不会哦，一眨眼如果耶稣就不见了，他们大概就不会这么一直定睛望天。除非怎么样？除非耶稣升天他是真的就是像这个文字上这么描绘的，是升上去的啊。什么意思啊？我们坐电梯，对吧？大陆叫电梯，我们在香港叫什么？升降机啊，就是那个意思，那个叫升。升天不是很快的一眨眼，也不是坐火箭，是像升降机，是慢慢上去的。那天使怎么说啊？说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意思就是他有一天他要降下来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他也是会这样慢慢下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荣耀的再来。那我想人其实很难用言语啊去表达当时天使在这个回答当中那个想表达的意境，很难的。我这么讲其实也就是帮助大家去体会一下下啊，在那个时刻天使给门徒他带来那个主必然会再来的那个荣耀盼望，那里面那个激动。那弟兄姊妹，天使这个回答或者说主的这个赏赐啊，并不单单只是给当时的门徒的，也是给今天我们教会。你去看教会历史，教会在地上不住啊，很多次的经历许多的艰难逼迫困苦，是主耶稣他复活那个根基叫教会不致动摇，他那个再来的指望也一直让教会是得到的安慰。那从复活到升天，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把升天放在使徒行传的一开始，那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实那么简单了，而是要指向神他在建造教会以先，他就在人的心里面要去做一个预备的工作。预备什么？就是预备要赐下圣灵。那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那边，耶稣是曾经这样说，我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那平常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都会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啊，主没有复活以前呢是他亲自在地上做事做工，那等到主他做成了这个救赎的方法，从死里复活，那么升回天上去了，那么圣灵就来了。因为主回到地上去，他不在地上做工，他圣灵就在地上来接替主来做工。那这个算不算是一个事实？是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圣灵在地上，他来接替主来做工。请注意啊，我说是接替，但不是因为时间上，时间的表上有这样的规定，所以主去了，圣灵就来了，然后呢，主就走掉了，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留意升天这一件事，他不只是说到我们的主是从天上来的，他为了成就救赎的这个工作，所以他到地上道成肉身走一遭，那现在他的救赎工作已经做完了，所以他就回去了。那如果是这样，你想一想，主的救赎工作真的完成了吗？我们只能说主他救赎的方法完成了，我们却不能说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救赎的工作完成的话，那么主说我升上去了，我差圣灵来的，那圣灵来干什么？主都已经做好了，圣灵还来干什么？所以我们很清楚，其实在这里看见主回到天上去，只是说出那个救赎的方法完成了，神他救赎计划还在继续的进行。好，现在一个真正的问题来了，那救赎的工作既然还在继续进行，而主他先回到天上去，那主为什么不等到什么事情都完成才回去呢？你们有没有想过，整个都完成了，主也不需要回到天上去了嘛？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天和地的那个界限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来再看一下《使徒行传》一章的八节，耶稣究竟是怎么吩咐门徒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耶稣说，他是要先得着上头来的能力，就是从圣灵来的能力。但是耶稣没有说他离开。我再说一遍啊，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升天并不是离开，而是他换一种方式与我们同在。那更重要的是，他升天是为了差遣门徒做基督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主的复活啊，他是成为教会建造的根基，主的升天也是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他要再来的那个盼望。主的再来，他不只是在当时安慰门徒，直到今天如今也在安慰我们每个信主的人。而且主的再来更是确定教会那个指望，就是在那个荣耀的指望里面，主是要差遣门徒去做基督的见证。怎么去做见证？不是靠我们，是因着他与我们的同在。那从主耶稣升天，其实我们看到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啊，他是那位曾经为我们啊受到限制的主。怎么说呢？当主耶稣以肉身在地上的时候啊，他是受到时空限制的。他在加利利的时候啊，他人就不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但是耶稣升天之后啊，圣灵的降临就打破了这种物理空间的限制。因着圣灵他不再受到这种限制，主耶稣今天就可以怎么样？他可以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他跟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同在，这是他与我们同在的那个宝贵的应许。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他在最后主给门徒那个大使命的地方，他要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耶稣升天他也必再来，而且他要与我们同在。这个不仅是对受到逼迫遇到难处的弟兄姊妹有安慰，跟我们其实每个人今天的工作学习都有很大关系。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对主的再来充满盼望的人，你也清楚知道主赐下圣灵是给你能力要为主做见证，他也是要与你同在。你如果是想到这些啊，你想到主要再来，你该怎么样？你当更加的殷勤，那个殷勤是指圣经当中说的为主殷勤那个做工学习。你不仅是做好一个打工的或者一个学生应该做的，你更加是在职场、校园 或者任何一地方可以成为福音的见证。但是啊，实际生活当中往往情况并不是这样。那我们在职场、在校园、甚至在家里，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不太容易对付的挑战、难处。那耶稣升天这个事实，我想带给至少带给我的安慰，我也想分享给大家，其实就是我们人这个大老板呢，不应该是你眼前的上司，或者你如果是读博士的话是你的导师，而是那位坐在天父右边的主耶稣。你不是在为生存挣扎来做一个打工仔，你是被主耶稣来托付的，是在地上替他去管理的，我们称为叫什么，一个管家。这个就是叫在做福音的见证。那什么叫管家？那感谢主，主有恩惠临到我们，我想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看自己，一定会觉得自己是有一些可以讲讲的，对吗？有些资源，比如说你的经验、你的才干、你的学识、你的财富、你的人际关系。但有些人去理解这个管家，他怎么理解呢？好，感谢主的恩典，让我有这些资源了，所以这些资源就可以被我用吧。那英文有个单词叫 at your disposal， 就是被你可支配。那如果这么理解，请问大概率你是不是还会觉得需要神呢？你会不会说啊，感谢主，你做了你应该做的那个部分，现在 it's my turn， 轮到我了，让我来大展宏图吧，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管家这个意思其实应该是你所拥有的一切都不过是被神所托付的？那工作如此，我想服侍也是这样。那家里的孩子呢？孩子是什么？我想我们儿童主日学那边的老师都会很熟，我们在教会成长的弟兄姊妹也知道，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我想家里如果今天有，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我们西环上是有这样一个年龄梯次啊，有很多家里有五六年级孩子，马上他们上 local school 的，马上有一个考试，我也是在学习这个新的功课啊，叫乘分式，终于知道这个乘分式是怎么写的。那个考试关键不关键啊？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对。那请问如果你的孩子假设你的孩子最近一个学期，哎呀，别人的孩子呢是从后面赶上去的，你的孩子呢反而从班级本来呢十几名二十名现在落到三十名了，那作为父母急不急？当然急的，赶快请补习，对吧？听说哪个补习老师厉害我就去请。但在孩子的眼中，他能看到你的焦虑，他能看得到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真的认识到你的孩子，当然还有你的工作乃至你的服事，都只不过是神托付给你在这个地上来代为管理，那么你就知道神是要借着这些事情来帮助你，来帮助你做一个什么忠心的管家，好叫你到主再来的时候来向他交账。你要经历的不是一个个神迹，你要经历的是说怎么可以真的信靠他，而且活出来，让人家看到那个兜底的，那个为一切来兜底的是神，不是你自己。神他说要舍己，英文是 deny yourself， 并不是要你把孩子放下来，并不是要你把工作放下来，甚至于因为忙到一个程度不能平衡了把服饰也放下来，都不是那个意思，都不是说放下一件一件具体的，说的是 deny yourself， 是放下你里面你那个自己，就是你认为应该怎么样，你的所有的你认为你拥有的经验才干，你认为你可以靠这个把那个放下，那个叫 deny yourself。但是最宝贵的其实是神让你来做管家，有一件事情特别宝贵，是让你明白他不仅能够帮到你，而且更是要与你同工的。他不单单是要你来完成一些神托付你要在地上做的事情，他的心意乃是要你来享受他跟你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 如果说将来要与主面对面的那一天，对这个有真实的一个盼望，你就理当看清许许多多我们今天眼睛能够看得到的难处。那经上是这么说，下垂的手和发酸的腿要重新挺起来，继续的去奔跑那摆在前面的那个路。好，那在使徒行传二章这边一到四节说了什么呢？说到就是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下面的一到四节，那里说有一个大的响声，这个响声啊，不是闪电，它也不是打雷，他说什么呢？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这个响声是带一个动作的，好像一阵大风吹过。那你大概会说啊，这大概就是刮风嘛，对不对？但这不是刮风，为什么？因为你细心一点，你看这一个声音啊，它是带着叫带着一个好像刮风的样子，不是刮风，而且呢，它只是发生在那一个屋子里面的，就是那个120个门徒聚在一起那个屋子里面。所以很显然，这些现象啊，就是圣经当中记载这个现象，并不是自然的现象，它是一种很特殊、很特殊的现象。那最近美国政府解密那些UFO 文件，对吧？那里面有关于 UFO 这些证据啊。UFO 在人看来可能就是非自然啊、非人类的那些东西，但是或许我们从神的角度看，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那也不过就是神在人之外创造的其他生物，所以就像天使一样。那么在今天我们看这个圣灵降临这个时刻，我们看到这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现象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光，那就是这里描述的彼此都看见好像什么，有一些火焰像舌头一样分开落在人的头上，这是当时发生的情景。那这个情景发生，圣经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这一段圣灵降临的描述确实非常神奇，也非常震撼，那到底圣经在说什么，你去看英文圣经比较老的一些译本，它是怎么形容刚才读的那一阵风呢？它是我英文打在这边，那它意思就是说用一个很大的很艰苦的那个呼吸，它是用那个呼吸来说出圣灵的工作，或者就是说圣灵那一个很艰苦的呼吸。那这说明什么呢？那圣灵在这边是启示我们在宇宙当中是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生命的诞生它是要有生产之苦的。我们都知道妈妈生孩子的时候，母亲必须要经历生产之苦。圣经在这里说，在五旬节这天圣灵也有一个艰苦的呼吸，然后那个 baby 就出来了。是什么出来了？是教会。五旬节圣灵降临，这边就是标志新约教会的诞生。那弟兄姊妹，神给这些门徒在那个屋子里看到那些非常特殊的，就是那些好像有舌头一样的火焰分别落在个人头上，这是当时神给他们眼见的一个记号。那么因为主他起初说过你们要受圣灵的浸，或者说要受圣灵的洗，什么时候说过？就在前面一章五节，耶稣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圣灵降临它不仅有很明显的这个记号，就是声响如大风，舌头如火焰，还有呢说起别国的话。我们也看到圣灵它并没有降在一个人的身上，而是降在所有当时等候的门徒身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可以被圣灵充满的，我们都可以有份来参与神的工作的，都是被进入神，都是被进入基督那一个身体的。那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这里就说到圣灵的浸 它不仅是个人的经历，更是一个团体的一个集体的经历。那在五旬节这天，圣灵的浸它是将当时那120位信徒连接成一个整体，就是基督的身体。那透过圣灵这个浸，我们看到来自不同背景、不同这个层次的阶级的这些信徒，当时就可以被联合成一个身体，就是教会。那这个身体的浸，就是圣灵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那一刻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我们都带进同一个身体，就是在教会的当中，在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就得着这个圣灵，你就被浸入了这个身体。那这个圣灵的浸，它浸成的这个身体有什么特点呢？五旬节之前，门徒呢就只是门徒。怎么说呢？哪怕他离主耶稣再近，但他没有与耶稣、没有与基督合而为一。而圣灵降临之后，当那个基督耶稣的生命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在圣灵的浸奥妙的方式，他们就与主他真正的生命就合而为一了。他们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成为基督生命的那个一部分，所以这就是合一啊。但合一啊不是统一啊。我们去听，如果去听一个交响乐团，它如果有几十种乐器，那每个音频都不一样。但是如果那个指挥家啊，如果这个指挥家在我们身体的这个见证当中，就是圣灵的带领，如果那个指挥他举起手，所有乐器都是在同一个频率下面去发生的，这个就是叫圣灵的浸。它不是要抹杀我们每个人的个性，而是要把我们原本我们神造我们时候就不同的那个天性，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连接成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那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你知道教会啊它不是一个 social club 啊，不是来这个交朋友的，而是圣灵他亲自来浸成这个身体，是应该是一个合一的身体。那我想你身边的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姊妹都是这一个身体里面的一个不同的部分，不同的肢体，你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看见？圣灵把我们浸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我跟他没有关系，如果我不是跟他在一个身体里，那他如果有痛，他的痛跟我没关系。但是如果是在一个身体里面，他的痛是不是应该也是我的痛？那有的时候这个痛还不是别人造成的，有的痛就是他跟我之间彼此的隔阂甚至于伤害造成的。无论是同工之间、夫妻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都有可能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如果是信主的，如果是在一个身体里的，你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谁会不感觉到痛，而且反而可能是开心的？是跟你吵架的那个老公老婆吗？是跟你争辩的那个同工弟兄姊妹吗？不是的，那个不痛的，那个开心的是魔鬼。魔鬼最开心，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最想破坏的就是教会的合一。那谁最痛呢？那如果我啊，如果我是被伤害的一方，那我自己当然会觉得痛。你知道在教会这么多年啊，看到弟兄姊妹当中其实发生的矛盾呢，并不比教会外面比在世界上发生的少啊，特别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利益相关的事情发生。那我自己是看到过团契里面有彼此还蛮熟的弟兄姊妹，本来关系不错的然后呢也是好心啊，就是觉得有什么好的投资嘛，想介绍给对方当时对方也觉得非常好，就一起投资了。但是大家都知道投资有风险，那你大概也猜到最后的结局，那投资就有风险嘛，最后就亏了嘛，那就不太高兴。那如果不高兴也就算了，如果还觉得当时可能对方是有点像骗子把他告到长老，把他告到牧师， 那如果教会是简单的去处理，甚至于在这个处理当中是偏袒了任何一方，那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在对另外一方就是一种伤害。那有些人确实也因此离开教会，甚至于可惜这个弟兄可能就不再去一个教会聚会了。但是圣经是这么说的，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弟兄姊妹们，肢体彼此之间不合一，彼此都会感到伤痛的，但是最痛的是谁啊？是主耶稣他自己。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认识另一个弟兄，他遇到情况是什么样的？他是被教会另外一个肢体冤枉了，但是感谢主，因着教会的帮助，也弟兄的一些陪伴，看到神的恩典跟怜悯真的临到他。怎么讲呢？神的话亲自启示他，因此呢，无论对方态度、言语、做法怎么对他有伤害造成，但是神真的让他看得到，对方其实是那个需要被帮助的，对方其实是那个更加软弱的一方，所以他就愿意从心里面去把对方看作一个正在情绪当中还没有走出来的家人，而不是一个仇敌，他就愿意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人能做的，如果我们都愿意圣灵的带领，神其实是多么愿意亲自来帮助我们，因为在基督身体里那个合一啊，实在是非常的美丽，也令人羡慕。但是更重要，教会的合一是让神自己来得到满足的，是让神自己来得到喜悦的。而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就要在这个身体里面，他要亲自来维护，他要亲自来做成这个美丽的合一。这个在人绝对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神呢，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到处是分裂跟对立的这个时代啊，教会的那个合一是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很盼望在教会里面不只是有更多的人来聚会，我今天真的很高兴看到我们这个沙田堂才没有多长时间都已经 almost packed 啊！但我想我们希望的不是人更多，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神的儿女是在基督身体里面，他做彼此相爱的那个见证，是肢体的见证，是成为和平的使者，是让世界上的人能够看到神国那个美好，那个盼望。那刚才讲到过五旬节，那我刚才也提到在一些老派教会它的年历当中，下一个主日呢就是五旬节，所以我们也略略来讲一下五旬节。那五旬节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就是主他复活那天开始算嘛，第50天就是五旬节。所以五旬节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它的根源就在于主他复活了。那你看到在旧约犹太人他所有对节期的这个描写的时候，他你会发现他对那个祭物啊要求非常严格啊，特别是献给神的那个祭，有一个祭叫素祭，在利未记2章11节，是绝对绝对不能加酵的。那我们弟兄姊妹很多都应该知道，在圣经里面酵它是代表罪和瑕疵，那上帝是圣洁的，他怎么能够接受有瑕疵的东西呢？那这个素祭，这个素祭到底是什么呢？那如果你去看利未记，素祭它是一种属于叫做馨香，就是我们馨香基金会馨香，它是属于叫馨香的一种祭。这一类祭啊，它都是为着满足神，都是要让神来喜悦的，所以素祭就是这样一种馨香的祭，它是把生命当中那个最美丽的、最像神的那个样子来献给神，来让神欢喜。所以素祭它要强调的，其实就是一个人 他的生命，一个人他的品格，一个人他的工作。无论你怎么样你去剥削他，无论你怎么样你去攻击他，无论你怎么样你去误会他，你越对付他，他就越流露出神的那个美丽。好，那请问地上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呢？所以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祭物都不完全，唯一完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唯一完全的祭物只有我们主耶稣，他才是那个更美更完全的祭物。所以弟兄姊妹，你晓得在利未记当中啊，正常的素祭其实就是预表主耶稣他自己。可是啊，很稀奇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刚才读的五旬节这一段关于素祭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在五旬节这一天，你献上的素祭啊，上帝竟然指明要求必须要加酵，你不加还不行。那这个新素祭就很有意思。当然还有一个特别地方，就是平常那个素祭啊，它不限定是一定要用粗俗的谷物的，就是你如果不是丰收的时候摘的谷物 也是可以的，去年的都可以，没有说过一定要是粗俗之物，没有限定是什么时候收割的。但是在五旬节这一天，你献的那个素祭指明是要用粗俗之物。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事实，五旬节它最特别的地方，简单讲就是两个作为粗俗之物的有酵的饼。那这个粗俗的饼指的又是什么呢？那这个粗俗的饼就是指的教会的。那你怎么知道呢？除了主是粗俗的果子，还有哪些可以被称为粗俗的果子？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讲的。主是粗俗的果子，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他说到复活的主，他是粗俗的果子，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粗俗的果子，所以这是指基督。然后呢，在雅各书一章那边，他是说到属神的人组成的那个教会也是粗俗的果子。那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粗俗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除了主耶稣，只有教会才能有这个资格来接受这个事实。而且这个粗俗的饼必须要有两个，也一定要有两个。那圣经的在那个圣经的逻辑里面，两个呢其实就代表见证，所以一个人说话是不算数的，两个人才叫证人。那耶稣当年他差遣门徒也是两个两个一起出去的，所以这两个饼他放在那边，就是在宣告上帝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群体的见证。但是我想最让我们得着安慰的还是那个教，耶稣是完美的，但我们呢，我们这群在地上讨生活的人啊，我们谁敢说自己完美？我们都有脾气，我们都自私，有骄傲，我们也有软弱，那甚至有很多说不出口的那些过犯。按理说我们这群带教的人呢，哪有资格献给神？但五旬节的恩典就在这里，他神呢，他竟然就接纳了我们这两个带教的饼。他说，我知道你们不完美，我知道你们是出自亚当的，你们是带着瑕疵的，但透过救赎就让你们这群蒙恩的罪人可以连接在一起，成为我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五旬节的目的。五旬节的目的不是圣灵降临，再说一遍，五旬节的目的不是圣灵降临。不错，在五旬节那天圣灵是降临了，但那不是五旬节的目的。圣灵降临是要把我们这群带教的不完美的人他要浸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他的教会。那我们今天在香港，我们要获得资讯包括信仰方面的资讯太容易了，我们可以用 AI 帮你写一个读经笔记，我们也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很多 世界上可能你觉得最好的讲道是想学点圣经知识，我猜你真的不需要来聚会的啊。甚至很多人觉得我自己在家听一听啊，学一学啊，甚至灵修一下啊，我上网聚会不是也很好吗？那为什么要实体的聚会？为什么还需要这个身体啊？因为在这个 AI 的时代，最稀缺的不是资讯啊，最稀缺的是真实的关系，是一个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当你生病，当你工作找不到，当你孤独到夜晚一个人想哭的时候，有人还在乎你，有人还愿意握住你的手，还愿意跟你一起祷告。那这两个带教的饼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去装作很成功啊，我们不需要装作很属灵才来教会啊，我们是一群承认自己有瑕疵却被神接纳的人。我们聚在一起不是来演一出成功神学的戏给人家看，而是要我们这群蒙恩罪人，我们那个真实的生命去见证那位复活的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这个就叫做身体的见证，不是我们有多厉害，不是靠我们有多厉害，而是要靠你。那这一群不完美的人可以活出一个让世界很羡慕的彼此相爱，换句话说就更像他儿子的那个生命。那我自己在西环的那边有一个团契，是一个家庭团契。那去年我们暑假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次聚会就发生了一件非常我觉得是一件对我们团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在那次聚会上圣灵感动，应该说激动一个弟兄，他就站起来，他就提醒大家说，如果我们再这样来只是查查经，讨论讨论神说了些什么，但没有任何真实的分享，那这样的事团契不要来了，实在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那这个弟兄很敢讲，说的也很直，当时我们觉得他的提醒是当头一棒，但即使这个弟兄不说出来，大家心里也有这样的同感。很长时间了，当时我们那个团契的光景就是不温不火，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呢就是不冷不热。那这个弟兄只是捅破了那层纸而已。那因着这个事情，大家就有一个共识，说团契里面聚会我们要有些变化。那两个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后来每次带领查经的我们这个家庭啊，他就必须要做一个功课，他一定要根据那一周查的经文要设计2到3个跟我们团契里面的人按照我们的了解很真实的相关的问题。这是预查经最重要的，而不是去把那个经文解释的有多少通透。那第二个就是在分享的时候不谈虚的，我们不讲人的道理，要分享就讲工作，就讲家庭，就讲生活当中什么各自的软弱，各自的迷茫，各自的疑惑。那我想这是一个神非常祝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当然这是一个家庭团契了，特点就是夫妻来一起参加嘛，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团契里面大家真实敞开的时候，确实在夫妻关系在亲子关系都有很多软弱来分享。那不管是你刚信主的，还是教会做长老执事传道同工，都是人嘛，所以都半斤八两。那么当中有一位单身失婚的姊妹，她一开始听我们这些分享，当然软弱有的啦，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撒些狗粮嘛，她就一直比较安静，就听我们讲。而且呢，她是少数我们团契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几位慕道友当中一位。所以呢，我们后来有一点觉察，哎，这个很 quiet， 然后呢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同工就有些讨论，说是不是我们这些夫妻之间太真实的关系分享啊，还有这些时不时撒点狗粮那个东西啊，要不要我们改一改啊。这个我们有这个担心，当时特别是我们因为他还当时还没有信主没有觉知，所以我们担心有没有负面影响。当然他有那个过去的经历，但是感谢主，我们担心没有发生。我们后来回头来看，他 它是我们所有团契当中出勤率，我们叫出勤率最高的。到后来啊，他也非常就是不再快了，非常积极的参加讨论，甚至于他没有回避自己在过去婚姻当中一些需要他自己悔改的地方，而且更加感谢神，他已经觉知，而且也准备受洗。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团契里面可以做到彼此真实的分享交通，这个绝对不是人可以干的，只有神能够来做。那这个我们这个团契，我不能说它是复兴，我们只能说团契被神救回来夺回来，就是这样一个经历。因为这个姊妹她居然愿意在我们这一批问题大大的啊一大把的基督徒夫妇当中愿意留下来，而且不仅让她对真理是有渴慕，而且愿意觉知，愿意来追随耶稣，这更不是人能干的啊，这只有神能做到。所以神说我们在一起啊，就是两个素祭的饼，而且一定是要带着酵的。不是他喜欢有酵啊，也不是说他偏不要没有酵的，就是没有嘛，对不对？没有罪当然好，但地上没有这样的人嘛。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因着神的恩惠，因着他对于我们每个人毫无保留的爱，借着圣灵降临，我们就被他进入那一个身体里面。不是我们有多厉害，是因为我们的主他有厉害，他真的厉害，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同做他的见证。弟兄姊妹，做到彼此真实敞开，难就难在要面对跟承认自己软弱到一个地步都不能遵循神的旨意，这叫软弱。但是也正是这个时候让我们知道，哪怕我们再软弱，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还没有软弱到什么也不能做，至少我们还可以在主内我们亲密的家人面前透明敞开，可以来分享我们的软弱。而在那个时候，神就要来做他一切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不是在与我们这个人是否努力会让自己变得更好，而是我们相信神他早晚都会把每个敬畏他的人都带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屈膝跪拜在他的面前，对主说，主啊，我无力替你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信靠你，你会做，会在我们里面做你每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地上我们来侍奉主，我们来跟随主。有时你听到有人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书写一部教会的历史，文学上表达这样讲也 OK 了，但事实上不是的，不是我们在写我们的历史。那香港圣经教会30年之后，我们从各个不同地方，有些从不同的我们的分堂来到沙田火炭这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再过30年，有什么东西值得历史记载下来？弟兄姊妹们，那一定都是主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在他的身体里面，在他的教会当中，在神拣选的我们这些人当中，由他来自己做的事情，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靠我们自己能做的。你如果看到使徒行传最后，你会看到一个事实，使徒行传好像没有结束的。你翻到使徒行传最后，你看到什么？你看到在末了的那个30跟31节，保罗在他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是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个是结束吗？没有，你看到在那里有一件事情还在继续的在发生，在进行。保罗在那边做的事情是在继续进行当中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禁止，很自由的在那里做主的见证。这就是使徒行传，这个就是圣灵在人当中他做工的记录。所以我们现在确实是在等待主随时的再来，但我们感谢主，我们不需要等主再来才成为那个身体，因为圣灵已经在五旬节降下了，他已经把我们浸成了基督的身体。所以愿我们今天领受的这个恩惠啊，恩高啊，不只是在我们教会主日的敬拜当中，更是在我们一周周一到周六生活当中，透过我们弟兄姊妹彼此连结 透过彼此那个相爱的见证，透过对主再来那个盼望，向这个地上的世界来显明，基督是活的，他的身体就在每一个地上的教会，在沙田，在火炭，在观塘，在上水，在西环，都是在每一个神他自己的家里面。我们最后做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的升天跟圣灵的降临，建立了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更深的来经历你圣灵的充满和能力，经历你与我们的同在，在教会当中活出那个合一和相爱的见证，忠心的承担见证基督的使命，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当中持守我们的信心跟盼望。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谢谢。
好，谢谢王峰长老在我们中间的正道，非常羡慕，也是愿意我们当中的团契啊，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都有那样子，好像他刚才所分享的真实的主里面的相交，可以彼此的分享软弱。对，也是看到我们沙天堂我们的装修，我们在这里的装修好像已经完成了，可是实际上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其实才刚刚开始，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建立也是正在施工当中，也是请弟兄姐妹一同的祷告，我们一同的在这里一起真实的彼此建造。好，接下去我们需要对不起，是我们用这个诗歌来一起的来回应今天的讲到。好，
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从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意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意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赐我勇敢的心意无畏惧，因 为我，愿为你去。
接下去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好，对不起，先是家事报告是吗？好，我的这个程序非常乱，好，请大家原谅。OK， 好，那我们先有一点时间可以来分享我们中间的家事。第一个是今天下午，就是1:45，就在我们中间皮特弟兄，会跟我们分享怎么样来陪伴孩子从小认识性。这个话题不太容易，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的家长当中，在中国人的家庭当中，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今天这一个世代，孩子关起门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子，那怎么样来跟他有一些分享，把我们的经验，把正确的观念可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想鼓励我们当中的家长，也特别鼓励我们当中的做父亲的，我们一起的来听，一起的来学习，好吗？就今天下午1:45，就在这个地方哈。下一周的聚会，正道是以诺传道，是从观塘过来。那主日学是弗利夏会继续的带领我们看那个出埃及记。祷告会在线上，礼拜三的晚上，请弟兄姐妹就一起的来参加。我们也是会请一些同学来跟我们有见证分享。好，这是财务部的报告，就是2025-26年度的奉献的收据会通过email 来发放。那如果你已经登记了这个 email 的话呢，就会就会发到你的这个邮件的地址当中。那如果你还没有登记，或者是你需要有纸本的这样的收据的话，就跟办公室的同工跟 Jesse 来联系。好，那这个对我们报税是需要的。好，也要请弟兄姐妹就保留这个收据。好，那这个下面是关于新乡的一个活动，叫做青春导航，分别在2天，6月5日和6月12日，都是周五的上午10点到12点。那Henry 方胜弟兄呢，就会跟我们有一些分享，就是关于怎么样帮助孩子度过这一个青春期，还有在移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过程。好，特别有一个通知，就是上一周是母亲节，那知道有一些妈妈或者是姐妹没有领到这一个母亲节礼物的，那今天可以继续的来领取，在门口的招待处，我们同工会给您补上礼物。今天的午餐仍然是30元一份，非常吸引人的菜单。好，弟兄姐妹可以之后可以在门口领取，特别因为今天下午有这个讲座，也是可以。我们可以在一起吃午餐，也可以一起有些团契，留下来可以一起听讲座。好，可以。好，下一个，终于到了嘛，欢迎新朋友哈。OK， 好，那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有几位是登记的新朋友，那我们想念到你名字的时候，可不可以请你就在座位上。您站一站，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也来欢迎你，好吗？第一位是庄庄，来自成都，在这里，好，特别欢迎你，欢迎。好，请坐。蓝阳在吗？蓝阳是这一位，好，欢迎欢迎。还有肖燕，欢迎。他们都是从成都来的。好，还有两位是从杭州来的，施卫东和邵丹，是吗？在这里，好，欢迎你们，特别欢迎。 那有没有，哎，请坐，请坐。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您也是第一次来的，但是没有知道您的名字，也希望说，哎，可以认识您一下，然后我们也可以来欢迎你，有没有？有，好，有，可以，哎，有，这里有话筒，这里有话筒，好，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好吗？我们就特别欢迎你。
你好，我是香港，我在香港。去教会，但是第一次我姊妹带我来。
哦、oh,，OK，欢迎。
我叫黄少芳。
黄少芳。
对对，少芳。
好，谢谢，好，欢迎你。这里还有一位。
你好，我是从香港来的，我是吴淑珍，也是我的姐妹带我过来的。
哦，哦，好，OK，
好。我在香港的宣道会的。
香港的宣道会，好，中华宣道会，好，特别欢迎你们。好，谢谢。这边还有一位是吗？好，谢谢，谢谢 Michael。
我是来旅游的，然后我在那个是在内地是有信主的，然后我在想说来香港，然后体验一下香港这边教会是怎么样的，然后早上从 AI 搜了一下，就推荐这个地方。
哇，感谢主，好，特别欢迎你，欢迎。
我叫张明，我们两个来自浙江温州的家庭聚会。
哦，
很荣幸今天在这里。
我们也在主里面问候在浙江的弟兄姐妹哈。好，感谢主，对，你们是第一位通过 AI 来找到我们教会的。好，AI 终于有点用了。好，特别欢迎你们。好，那也是欢迎各位新来的弟兄姐妹朋友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午餐。那我们的第一次的午餐是免费的。好，等一下我们在那边有贵宾桌，就欢迎你们。好，那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我们希望说，哎，每一个月我们能不能有一次的机会来为这一个月过生日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庆祝和祝福，所以同工们准备了一个蛋糕，已经点上了蜡烛啊，就在这里。但是我们不知道有谁是五月份生日的啊，我们可不可以，哎，你就要不要站起来，站起来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有哪一位是五月份过生日的？有没有？哇 ，OK， 好，好几位，好几位，对。啊，我们特别的要祝他们生日快乐，可不可以也是我们认识你们一下好不好？就是你们就讲一下自己的名字好不好？这位我认识，但你就介绍一下。
我是求于朱，求要求的求，下面衣服的衣，我是浙江人呢，不过我没回过乡下，我在香港待了76年了。10岁到香港，从上海到香港，那么现在是86岁。
生日快乐！
东城暖和的暖，陈暖，刚才已经介绍过了，情况大家了解。好，谢谢大家，今天很有缘分，谢谢大家，谢谢。
我是钟雪冰，我在圣经教会已经很长时间了，从我和我先生来到香港生活，基本上就是来了圣经教会，那就从上水堂啊，从最早的北角到上水，然后再到沙田堂，所以很开心，在reunion 啊，在这里又跟很多的新老朋友和弟兄姊妹在这里相聚，谢谢。
只有三位吗？只有三位吗？还有。
我是 Nina， 我是香港人。
生日快乐 ，Nina。好，那我们要不要我们就一起的起立，我们来为刚才好几位生日的寿星来祝福祷告，我们也一同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真是你把生命之道放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特别为刚才在你面前站起来的这几位 在五月份过生日的弟兄姐妹，主要我们就特别的为他们来祝福。主，你是生命的主，主，你是看顾他们的神。主啊，在过去的年岁当中，主啊，你把恩典就赐给他们。主啊，你的恩典是他们岁月的冠冕。主，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主啊，是主知道你知道他们的受造全都奇妙可畏。主啊，我们也盼望主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工作。主啊，是借着他们在教会当中，主啊，成为那一个祝福，借着他们的生命，主啊，也是成为教会的祝福，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一同的可以来见证主你自己是那一位活神。主，我们就为他们来祷告。主啊，求主你使他们真是身体有健康，主啊，他们的灵魂也兴盛，在你面前，主啊，真是可以蒙你的喜悦，蒙你的赐福。主啊，真是你的恩典使他们的生命的境界可以扩张。谢谢主，我们为他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主啊，来带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刚才听到的讲道，主啊，你是那一位不离弃我们，主啊，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并且你要建立你自己的身体。主啊，你使用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这样的聚会，在一起的这样的团契，主啊，你要来见证主你自己是那一位活神。主啊，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借着我们彼此分享这样的生命当中的软弱，主，你就向世人来宣告说，主，你是那一位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赦罪并且带领我们进入到丰盛之爱的神。主啊，你是真神，主啊，你在我们当中要来掌权。恩主，我们就仰望你，主啊，我们就一同的在你里面，主啊，我们彼此敞开，就愿意主你自己可以得荣耀。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借着这首诗歌一起可以彼此问安。好，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自信，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赐来相待，活在喜乐中欢唱，活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
就可以请坐，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在座位上有一点时间默祷，然后就可以散会。我们同时也为今天的午餐一起的向神献上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的身体的供应，主啊，也是为早上主你给我们丰富属灵的这样的祝福供应，都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